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来临，排除干扰多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玉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日。我是老年女弟子，今年83岁，得法20余载，在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中走到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深切体悟到无一不是师尊的精心保护和安排才能走到今天。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现回顾总结过去，写出自己点滴修炼体会，更好地走好以后修炼的路，兑现誓约。第一部分，疫情期间坚持集体学法。师尊在经文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进入2020年年初，随着武汉疫情的迅速蔓延，我地区也出现了几例，弄得人心惶惶，几乎人人不敢出门，即使出门也都戴上口罩。就几天功夫，楼区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拦截上了，封道、封小区，不让出门。进入菜市场也要到社区办证，凭证进入。各楼门口、住户门口都贴上了疫情严重的通知，不让聚会聚餐，有外来人口要到社区登记等等。大喇叭天天在各社区广播，一时间弄得人人都紧张，不敢出门。有上班的、上学的也都放假了，大多数都在家避疫情不出门了。晚上就更看不到人了，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声、汽车声、说笑声，那个静啊，都有点可怕。这样被封闭的小区，进入哪儿都要拿出门证，就给同修集体学法和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了很多不便。我家是学法小组，平时有七八个同修，看到疫情越来越严重，有的就不出来学法了，有的家人害怕就看住他不让出来，有的在家给女儿带小孩子也没时间出来了，其他小组也有受干扰的，还有的同修学法没地方去了。师尊在诗词《红营二五祖》中说过，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面对这些情况，我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信心，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我打电话找同修交流，想办法在法上认识。最后我家这个学法小组分成了两个不同时间进行学法，白天我家有四位同修，大家商议为了学好法多学法，学法前背论语，由原来学一讲转法轮改为学两讲，学完后再背红吟，晚间学法再安排每星期用两个晚上学各地讲法，必须坚持集体学法。可有一天，我大儿子、大儿媳妇来了，说：妈，你别出去了，咱家也别来人了，你没看见现在疫情多严重呀？你们不怕，我们还怕呢。我就耐心地跟他们说：没事的，别担心。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过了两天，我二儿子也来了，进屋就说：在手机上看到的，因为打麻将聚会被人举报，警察都来了，你还让人来咱家。他担心我这里来同修学法，怕被邻居举报有危险，就马上赶来劝告我，又说：可别让他们来了。我说：你别担心，我会考虑安全的。二儿子看我这么坚定，他也没再说什么就走了。被他们这一通闹腾，我心里也有点不稳，堵得慌。可心静下来后想想，不能动摇，一定坚持，听师父话，谁说了也不算，就我师父做主， 继续坚持集体学法。由于大家有了这个互相促进的学法环境，再加上都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的交流文章，所以能及时查找不足，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思想，紧跟正法进程。只有这样集体的学法环境，才能有效地在这个特殊时期更好地注视正法，为救度众生打好基础。第二部分，疫情期间抓紧时间救度众生。面对疫情这么严重凶猛，我刚开始心里也有点恐慌，心想这是淘汰人的大难到了，可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不能不出去啊。我就给同修打电话，约同修一起出去救人，但同修有的就是不敢出来，咋办呢？这时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怕呢？不能待在家里，在这关键时刻，不能看着众生被谎言毒害而被淘汰呀，听师父的话，出去救人。我出去后，看到人就讲，这时众生大多都能听，也有不听的，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整这个？我不受影响，我就直接告诉他们，这疫情就是冲着共产党来的，必须退出党团队组织，抹去受祭，废除毒誓才能得救，相信法轮大法好才能保平安。一天我大儿子又来了，劝我别出去了，在家待着安全。我马上说，你不让妈出去，我也不能看着世人不管呀，就像一个人掉在水里了，我看见了能不拉他一把吗？他一听就不说什么了。平时我大儿子来看我，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心里也明白，就是担心我。我心里一点没动，坚如磐石，没被亲情左右，就听师父的话，谁也干扰不了我出去救众生，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大儿子也看出我的坚定之心，就说，我走了。我就赶紧带上真相小册子、护身符和他一起下楼了。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抓紧时间到街上救人了。晚上几乎外面没有人，是送真相小册子、贴九字真言不干胶的好机会。等到天黑以后，我发完正念就出去，有时一个人出去，有时和同修结伴共同做正事，一栋楼一栋楼的送真相小册子，贴疫情期间如何保命的不干胶，内容丰富，都是叫人明真相，使人得救的，及时把真相送到众生家的门口。有一次我与同修约好一起去贴疫情真相展板，可到约定时间了，同修还没来，我就心想，同修不来我就一个人去贴，我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拿着装好的真相展板出去了。刚走到楼头，就看到同修过来了，我们俩顺利地贴好了展板，让众生及时看到，赶快得救，真是心里动正念，师父就加持。随着疫情逐渐减缓，街道和小区都解封了，街上的行人多起来，我与同修又结伴照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次在市场，有哥俩卖菜，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给哥哥说几句他就信了，弟弟却说，我啥也不信也不怕，我就赚钱。我说，你咋这么傻呢？是命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给你留下来不好吗？别听共产党的，手机上说的都是假的，只有三退了才能保命保平安。后来他听明白了，也信了，退出邪党组织，最后他哥俩都说谢谢。还有一次，同修跟一个男的讲真相，他不听也不信，同修叫我过去再跟他讲讲，我过去跟他说，这都是为你好，说几句他就三退了，我真为他选择得救而高兴，谢谢师父的加持。状态好的时候，同修之间配合的默契，有时一上午就有十多个人明真相三退，有时路上遇到买菜回来的，就上前跟他讲真相， 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年男士，他两手拎着菜站在那儿听，最后干脆把菜放地上，要好好听听，一边听一边点头。他听明白了真相，还说：“你是不是挺有文化的？文化挺高，是教师吧？”我说：“我是小学文化。”他不信。我说：“我相信大法，相信真理，这都是真实的。大法的神奇，我给你讲一天也讲不完。”他非常愿意听。也有不听的，吵吵嚷嚷，说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对，态度很不好。这都是我的修炼过程。我遇到这事向内找，自己内心还有邪党灌输的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不爱听不好听的，面子心等等，这都是需要今后学好法，对照大法，去掉不好的人心，纯净自己，修出善心慈悲心，才能更好的多救众生。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只要走出去就有收获。每天师父都安排有缘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能懈怠啊。有时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人心执着多的时候，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自己，调整状态，再继续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只要心里装着众生，师尊就加持。时间飞逝，正法走到今天，更需要我们修好自己，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跟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先修自己，再修机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3日。能成为用电脑注释正法的大法徒是荣幸的，因为懒惰心、畏难心、依赖心而不能很好的去了解、去认识、去维护并利用好自己的机器的大法修炼人是有漏的，让人遗憾的。去年看明慧交流文章，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时，惭愧至极。我还有很多很多同修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种人。十几年来，因为畏难、依赖、想偷懒而一直指望技术同修，电脑只管用，出了问题找技术同修，从没有想过上天地行去学习、去求教，也没有想过一个即将修成神的大法弟子的法器要长期靠另外的神来维修吗？想到第一次托人请技术同修给电脑装系统，因为不知道怎样输入用户和密码，装好系统的电脑不会打开，电脑搁在那儿三个多月。想到2020年武汉肺炎封城，打印机坏了，不会修理，前后五个多月停摆。都只怨自己畏难、依赖、想偷懒、图清净。三个月、五个月，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意味着什么？不能抓紧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们是不是在犯罪？从师父的法理中，我们知道这就是在犯罪。而且用电脑做正事十几年了，对电脑最最基本的常识、最最基本的操作一无所知。只管用，有问题找技术同修。殊不知设备出问题是自己的修炼造成的。先修自己，再修机器。何况技术同修也是修炼人，有他的修炼之路，有他要修去的人心。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他、指望他，不仅仅是影响了他的修炼， 而且如果是符合了、放大了、甚至是膨胀了他没修去的人心，甚至导致他被迫害或被毁掉，我们是不是在犯罪？所以，请用电脑做正事的大陆同修，不管有无技术，不管技术高低，一定要记住，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同时，经常上天地行走一走，看一看，那里面有关于电脑的、手机的、打印机的，如何画图、如何做贺卡的，应有尽有，而且有文字解释，有图解教程，有操作视频，全部都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操作性、实用性非常强。更难得的是，那里有一大批热心的技术会员，不管你提出的问题多么幼稚、多么无知、多么小儿科，他们都会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你懂为止。世上哪有这样的技术群体，完全是为了对方安全，为了对方更好地兑现自己使命，认真编写教程，热心教会你各种技能，对你一无所求。只有大法开创的这片净土才会有这样的群体。经常上天地行走一走，看一看，有技术的可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技能，为同修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帮助，使自己助师正法之路走得更正更稳。没有技术的，看自己能看懂的，懂多少是多少，一点一点积累，不知不觉中，你对自己的机器就会了解的越来越多。作为一个法力子，不关注、不珍惜、不利用好自家的网站，怎么能算是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呢？先修自己，再修机器。我们的修炼之路是师父安排的，谁能说学习最基本的维护自己机器的技术不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加上经常上天地行，只要有心，每个人都会收获满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前女军官的修炼历程》，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3日。风风雨雨走过这20多年，有幸福，有心酸，有自豪，有痛悔，但是我还能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也必将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第一部分，迷失中找到航向。我出生在一个既不富裕也不幸福的家庭，好强而又命运多舛的父亲时常对母亲家暴，我们几个姊妹也经常提心吊胆的。终于父母以离婚告终，我为了不让父亲太孤单，选择跟随他。可是生活在仇恨中的父亲让我每天都感到非常压抑和恐惧，我只有努力读书，希望尽快摆脱这个环境。可是成功考取名牌大学以后，尽管我成绩很好，各方面很优秀，家庭的阴影和内向的性格依然使我感到自卑和孤独，年纪轻轻的我开始失眠。更糟糕的是，一次体检发现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献血都不合格，同学的歧视更让我苦恼。那个时候，社会开放的浪潮也猛烈地冲击着大学生， 我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正确的方向，就像一叶扁舟在风雨中飘荡，不知人为什么活着。但是在杂志中看到，佛教中高僧肉身千年不腐，西藏喇嘛红化现象和转世轮回的记载，还有民间胡黄白柳这些东西附人体的现象，冲击着我脑中被灌输的无神论思想。我对这个神秘领域越来越感兴趣，还稀里糊涂地到公园里跟人家练气功，完全不知道气功还有真假正邪之分。就在我迷迷糊糊地在迷乱中迷失的时候，一个佛教居士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层次很高的佛家大法法轮功在附近一所大学开班，我们宿舍四个女研究生一起去参加。几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十天的课程，新学员才收50元的门票，老学员25元。我很想好好认真听课，可是我一上课，老师控制不住地打瞌睡，眼皮好像有千斤重，几乎听不到多少师父讲课的内容。可是一下课，我马上精神起来，连续几天都是这样。一次中场休息，师父沿着另一侧礼堂过道走过来，虽然离我们这儿还很远，我都能感到闷热的空气中飘来淡淡的好像荷花的清凉馨香。几天班下来，我再也没有失眠过，一直到现在都是脑袋挨到枕头不到2分钟就睡着了。我以前一生气的时候会全身麻木，不会走路，我如果不得大法，说不定以后要得什么大病呢。刚刚学完第五套功法后，在宿舍床上练习打坐，练完后我的腿一拿下来，浑身就开始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也不冷，就是抖，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学法我才明白，是在清理我体内以前练的假气功以及喝过的什么信息水。如果我不得大法，身体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不定会怎么折腾我呢。我修大法不久后研究生毕业，被特招到一所军校当教官。虽然我不记得我的体检报告内容，但是军校体检不合格能进得去吗？而我除了修炼大法，没有经过任何治疗，我不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了。我是一个心中装着大法的修炼人，工作尽职尽责，利益上也不去争夺，反而很快成为教学骨干，获得数次嘉奖。我心胸变得宽广豁达，做事经常能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利益和荣誉会主动让给别人，也能冷静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矛盾和辱骂。我再也没有以前那种自卑、孤独和无着落的感觉，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目标，我有了做人做事的准则了，再也不会随波逐流。我在世风日下的潮流中努力逆流而上。我母亲严重的胰脑后遗症在听师父讲法中神奇消失，我婆婆40多年戒不掉的烟瘾，连同肝大三指、冠心病、神经衰弱、腿肌肉萎缩等症状也都在修大法之后很快无影无踪。我们两个大家庭有10几口人修炼大法，也带动了很多亲朋好友，我们不但身体健康，省下了大量医药费，而且都在对照大法提高心性中生活得其乐融融。第二部分，风雨中坚守。1999年风云突变，江氏集团嫉恨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大法，不顾大法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神奇效果，疯狂发动起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和残酷迫害打压。看着这么正的大法被抹黑，我们每天心里压抑得简直难以呼吸。我们一家人去当地政府 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那时我特意穿着军装站在上访的人群当中，我就想以此证实大法。可是等待我们所有人的不是接访，而是暴力抓捕和恐吓。看到一亿多大法弟子正常的信仰、生活和工作权利被用各种高压手段剥夺，宪法和法律被流氓的强权肆意践踏，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而被非法关押、判刑、折磨，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越来越密集地被传播出来。我们一家人又来到北京信访办，迎接我们的是更暴力的关押和迫害。婆婆被关看守所近一年，丈夫被关押半个月，我和两岁大的女儿被部队接回来关押近一个月，然后把我们军校20多个修大法的军官强行复员或转业。没有机会在北京为大法说上一句公道话，我心里就像压着一座山。2000年年底，我再一次单独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目睹一个又一个大法弟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只因为说句法轮大法好而被警察残忍地殴打，拖拽到警车里，我内心感到无比悲壮。我从袖口里抽出横幅，上写还法轮大法和师父清白，坦然地向一个人群走去。很快看到警察朝我跑过来，我赶紧转身举着横幅向另外一个人群跑去。两个彪悍的警察抢过我手中的横幅，把我使劲往警车里塞。一个警察朝我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可我只有一点木木的感觉，并不疼。我想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很快，装满了大法弟子的警车开往北京的一个郊县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每间牢房都挤满了大法弟子，晚上睡觉都得侧身睡。一个负责审讯我的警察比较善良，经常问几句话后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我就把办公室柜子上搜来的大法书塞到棉衣里，带回牢房给其他大法弟子看。我们都选择绝食来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绝食的第三天，看守所的警察给我们野蛮灌食，我把塞到鼻孔里的灌食管抽出来，上面带着血。那时候我们一起练功，感受到那个巨大的能量场。绝食第六天的时候，警察把我们这些不配合的大法弟子释放了，释放前还逐个搜身，把钱搜走。我的钱藏在两层袜子中间，审讯我的警察也阻止其他警察来搜我身，这样我顺利回到家。几天后，丈夫也独自走上北京天坛，终于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5天，期间警察也到我新的单位来抓我，被善良的院长和同事掩护走。气急败坏的警察到幼儿园把3岁的女儿扣下做人质，后来也在同事的帮助下接回来送到我手上。丈夫回来后，我们连夜离开家乡，来到南方一个美丽的城市，找到一份称心的教学工作，安顿下来。我在学校几乎年年是优秀教师，获得省级科研奖和教学奖5次。我们孝敬父母，夫妻和睦，是让人羡慕的家庭。但是我原来所在的军校为了不失去对我们的控制，3次到我公公家找我，可是3次翻车，再也不敢去了。我们慢慢和同修联系上，学会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资料出去发，每次发完回来，我们夫妻二人相互击掌，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然而10年后，丈夫在一次发放真相资料中被警察抓捕，我也被剥夺了工作，幸福的家庭再一次乌云压顶。 丈夫被关押在监狱时，正常的探视权被剥夺，我就去找监狱长、狱政科长、省监狱管理局、省610。在我们正念的共同配合下，我们得以每个月正常会见。我在学校讲真相中曾引导了一个年轻女教师走入大法修炼，她在给老年大学的学生上课发真相资料时，被一个学生举报，被关押在一个派出所。我得知后，一个人来到派出所，坐在外面全神贯注地发正念。我相信师父说的，强大的正念立刻劈山。不久，负责审讯他的一个警察头出来买头疼药。又过了半个小时，女同修被释放出来。几天后，我们又一起去公安局，正念把他打印资料的打印机和电脑要了回来。妈妈激动得直掉眼泪，我们都真正体会到真正横下心发正念的强大威力。可是我还有强大的争斗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和干事心，没有真修自己这颗心，不久也被邪恶绑架判刑。在邪恶的黑窝里，我慢慢地想不起大法，执着时间，执着其他同修没修好的那些问题，结果犯了大错。从黑窝回来后，我清醒过来，除了实名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重新修炼大法，我时常为自己糊涂时犯下的大错痛悔不已。后来，我经过反复学法知道，师父让我们爬起来，做好以后的事，那我就不要再陷在痛悔中，不去执着自己，理智做好救人的事。未来的结局如何，全凭师父安排。女儿在我们夫妻都深陷牢狱的时候，以专业分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一所高等艺术院校录取，获得15000元奖学金，也使众多亲朋好友惊叹不已。我现在经常面对面与人讲真相，很多亲戚同事看到我们历经磨难还那么年轻朝气的状态，都很敬佩大法。妹妹看我身体那么好，也开始跟我学法练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点滴做起，识别党文化，清除党文化，从家庭出身不好引发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7日。看到同修1月10日发表在明慧网的《珍惜师尊赐予我的转法轮》一文中的一句话，因我从小到大家庭出身不好，触动了我心灵上的伤疤，激起我想与同修切磋交流的冲动，但又总觉得自己与该文作者同修整体境界相差甚远，还是避免班门弄斧、吹毛求疵之嫌为好，故而在反复犹豫后一直没有动笔。直至又读了明慧网1月30日文章，抛却情，走出思，成就神，其中也出现一句儿时家庭成分不好，我才感到这个邪党文化观念的影响之广泛与深远是不容忽视的。我作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文章作者的同修，我们所揭露、抵制和清除的是针对邪党文化的影响、毒害，而不是与同修争高低和对错。同时悟到，这也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应该也是慈悲的体现。作者同修应当是能够理解的，有想法和认识而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反而是不负责任。就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分这两名词本身的出处来说，除了共产邪党以外，应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地地道道的邪党文化的专利产品，深受其害的人真有谈虎色变、不寒而栗之慨。但对于海外人士或年轻人来说，这方面的认识 很可能是比较淡漠和模糊的。中共协党窃取政权以来，一直在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毛魔头执政的27年间就搞了56次政治运动。中共协党为了维护其抢夺来的政权，为了美化其图财害命的流氓本质和罪行，把善良民众、正义之士和文化精英们分门别类地编织了很多的帽子，诸如什么地富反坏右、什么资本家等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农村就有所谓的23种人，就有23种帽子。后来在中共内部又产生了什么走资派、叛徒、内奸、公贼等等，名目繁多，而且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在不断的创造和产生着。一旦被扣上了帽子，其本人就都成了中共认为的敌对分子，承受着监督管理和劳动改造，随时就有被拉出去批斗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基本人权的。这些人的子女就是狗崽子，包括家庭其他成员就都属于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成分不好了，也被打入另册，成为异类而受到整个社会的严重歧视。就以农村的地主为例来说，其实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冤枉了的善良百姓，甚至是民族精英，只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辛勤创造了财富，或者是祖辈上给留下了财产，中共协党的强盗本性一定要将其财富强占为己有，就把这一阶层的人认定是人民的敌人，当成斗争对象，抢夺其财产，侮辱其人格，凌辱其肉身，霸占其妻女，甚至残害其生命。这还不算，还要用所谓的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分来株连九族，迫害他们的子孙后代及其亲属亲戚，是中共协党把这些民众打入另册，叫做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不好的。这本身就是中共协党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历史的见证。他们的这个所谓不好，从正理来说，应当是被否定的，不能承认和认可的。我觉得在我们大法弟子的话语词汇中，应当把它拨乱反正。我本人也是和作者同修，有相同遭遇的，但是我如果遇到需要说明家庭出身、家庭成分时，我就说自己家庭出身高、家庭成分高。虽然我们当年由于家庭出身遭受了中共协党的欺凌迫害，承受了很多苦难，被无端剥夺了升学、参军、就业等等的权利，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以常人之理看来是不好，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在苦难中消去了罪业，偿还了债务，积攒了福德，才能在这宇宙正法、大法弘传的伟大时刻，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能够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注施正法、救度众生、建立威德、返本归真，真是万千之幸。相比某些所谓的红五类们，虽然在中共邪恶体制的纵容之下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荣华富贵，那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梦幻泡影。一旦迷于其中，被中共红魔欺世谎言所蒙蔽，在此时此刻迷失本性，拒绝接受大法真相，失去救度机缘，那即将面临被淘汰的可悲下场。两者之间天壤之别，哪个是真正的好与坏，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只有宇宙特性才是衡量好与坏的唯一标准。个人一点浅薄之见，无意争论对错，意在提醒注意不易察觉的党文化的危害。若有言辞激烈或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海涵和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